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又聚集在这个教室，来这边来享受你的恩典，来享受我们在主里的交通。主啊，我们就是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要讨论国家政府这样的一个 topic 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额外来的智慧。主啊，试着在圣经当中这样一个字里行间，或许我们读不出什么意义，但是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给我们亮光。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你那边得着新鲜的恩膏，得着新鲜的理解。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合你心意的基督徒。主，我们把弟兄姐妹的身体都来向你仰望。主啊，你听到我们刚才这么许多的故事，主啊，就求你，主啊，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年长的，不管是年幼的。主啊，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冬天，就快要进了这个中国年的时候，主啊，每一个人都康健，每一个人都平安。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要讲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哎，我们有没有哪一个小组查经查过罗马书的？我们教会没有查过罗马书啊。哦，秀珍姐讲过罗马书。好几年前的哈，对，所以我们罗马书第13章的这个部分，可能对我们来讲蛮不熟悉的哈。我们来看看，我想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罗马书13章这个非常理所当然就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读过去了。对呢，可是呢，等到我遇到了一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一段就很难呼啦呼啦的读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在美国你要顺服政府蛮容易的嘛，在中国要顺服政府，尤其是老一辈的那个时候的人要顺服政府，那简直就是愚昧。好，就是说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反应。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如果你们有和合本的，哎，大家和合本拿的比较多，还是新译本拿的比较多？我们举手看一下，和合本的举手。来，新译本的呢？哦，都有。哦，和合新译，好，那我们就读和合本吧。好像大家目前来讲还是拿和合本比较多。好，13章1到7节，有需要圣经的吗？有没有需要圣经的？你需要简体。
我这有这个给他借
的。好。我这是简体字的，所以对，好，好，行，1到7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谢谢大家。哎，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人是在那个政府机关服务过的？哦，对，那就是属于当官的。当官的读到这一段，蛮好的，大家要很顺服。他当官的，他当官的，所以你看当官的，比如说这一阵，他听到了，你看基督教真是对政府很有帮助吧，对不对？要教大家要顺服，是不是？是这样子啊，没有错啊，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我们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十三章呢，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就看到政府，好，我们这个地方是讲掌权的，政府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它会产生问题。但是，这个总统不都信，不是都信基督教啊？是不是？对，所以政府的权柄的来源是从神，这句话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
是受神的特定属性、特定条件，然后使用的。
嗯，
不管他是谁。
对，好像
包括撒旦在内。
包括撒旦在内，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我想大家都是属于圣经比较熟的哈。你像这个人类的政府是怎么来的？
枪杆子出
政权啊！枪杆子出政。我们回到圣经啊，我们要不今天不研究毛语录。
摩西的那个，他的那个上人老师教他。
那个你可以，好。那时候开始有一个所谓的管理，好，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然后我们再想想看，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真正当他们 leader 的是谁？是神，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人不要神了？人不要神当他的 leader。对，但是事实的那个时候，对不对？神那个以色列百姓不要王，不要神了，对，他们要立王，对不对？他们要立王。这时候神怎么回答撒母耳？你们记得吗？
他们愿意王，愿意
神。他们
以后会管家，会管家。
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你觉得神喜不喜悦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立王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喜悦，对不对？神并不喜悦这件事情。这神怎么样？允许。对，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呢有一个好神的美好的旨意，对不对？我们都讲神的旨意。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神的安排。在历史当中的安排跟引导，我们上次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讲到，对不对？这个呢，历史当中的安排跟引导呢，是为了要让人能够走到神的旨意，对不对？让人能够来遵循神的旨意，能够开始 appreciate 神的永恒的计划。然后再来呢，就是所谓神的许可。不是他最好的旨意了，但是呢，他许可这么做。最后呢，一项叫做神的任凭。神的任凭，什么时候神的任凭很明显？罗马书前面几章对不对？前面一章的地方怎么样？因为这些人做坏事，他就任凭他们做得更坏，任凭，就是任凭，好，神的任凭。还有呢？还有谁？法老王，对，法老王，对，他一次不愿意顺服，两次不愿意，三次不愿意，我经常到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你就开始看到所谓的神就任凭他心里刚硬，再也没有给他恩典，让他可以回转。你知道像那个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你在蒙召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是，我要开始去为神大发热心传福音了，是不是啊？是啊，他是要开始去传福音，然后神跟他讲什么？你要去传福音，然后你要知道，你传福音的对象呢，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耳是什么？有耳蒙了有旨，对不对？所以呢，他去传福音的对象是这种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什么口干舌燥之后，没有人要理你，这是你要传福音，但是你要不要传？要，为什么？神叫他去的。所以呢，你就看到说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引导，有神的许可，有神的任凭在这当中。 政府的来源，政府权柄的来源是这样。就像刚才杨贝贝说的，是的，世上每一个政权，好，我们讲王的君王，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任意流转，是不是每个君王都是神让他在这个位置上？不管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神的许可、神的任凭，其实都是神在他的永恒当中、永恒的计划当中，他容许他这样的一件事情，容许这个人当王。你记不记得？在看是谁？以斯拉不是以斯拉，对，尼希米要回去建城墙的时候，那一段那一段经文里面哈，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他讲到说，哦，不是尼希米第一章，前面的那个以斯拉记的最后一节，后来他称波斯王叫做神的仆人。你看，就是波斯王，波斯王绝对不是信耶和华上帝的，可是他称他是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大家记得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时候不是变成了那个兽星吗？之后呢，怎么讲？他那个地方圣经有句话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当王的是谁呀？尼布甲尼撒。可是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好，我讲了这么许多的经文的例子呢，其实呢，一方面让你思想，一方面让你去问，开始心中产生问号。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问号？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对政府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于我们在上掌权者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好，我们先来做一下经文的解释。这些呢，这个经文里面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就先把它快快的看过，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大家心里比较有疑问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其实说真的啊，你不用我讲了。这样子看也明白嘛，是什么意思呢？他叫你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做，是不是基督徒每一个 国家的国民应该怎么样顺服，对不对？然后呢，他这里面呢，他顺服的原因呢，可能跟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不一样，或者平民老百姓就是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顺服我们地上的掌权者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掌权者是神所按令的，好，神所命定的，好，所以我们顺服。然后呢，他在这边勉励这些地上的基督徒哈，或者说地上的这个国家的国民来顺服的原因呢，有几个，就是他告诉你，政府有一个功用，执政掌权者有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叫什么？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什么样的功用呢？哎，叫作恶的惧怕，然后行善的怎么样？得奖赏，是不是？所以呢，政府有一个功用叫做赏善罚恶，是不是呢？我们许多我们讲政府的话，就是把它比较这个扩张了。其实呢，这就是法律的作用，政府所定的法律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赏善罚恶？政府说实在，法律说实在，没有办法管到我们的心啦。好，法律的作用就是这么一点点，它只能管到你外表的行为，所以呢，它就根据你外表的善行或外表的恶行来做奖赏或者来做处罚，这就是我们的法律。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三节、第四节也是这样子啊。他说执政的是怎么样？是要使那作恶的惧怕。所以你想要不怕执政那个掌，想要不怕那个执政掌权的，你就怎么样？他这个地方就说，只要行善，对不对？你只要行善，你就会得到称赞。对不对？你不怕交通警察的唯一方法，就是你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所以那后面那个塞人在你后面想说，心里蛮有平安，对不对？就是我们不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哎，这个塞人的声音是针对我们来的。好，然后呢，在这地方他讲到说，因为他是神的仆役，他是于对你有益的。好，他是对你有益的，所以呢，你如果作恶的话，你要惧怕，你为什么要惧怕？
Okay.
因为要被惩罚。佩剑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很简单吗？对不对？佩剑什么意思？就是要被罚了，就是他有权柄怎么样来处罚。好，这个地方的佩剑呢，可能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啊，双重意思。第一个说他有权柄来处罚你，好，他有法律可以来处罚你。第二个呢，他有军权， 你要是真的不好好合作的话，派军队把你抓起来，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嗯。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他说你们必须要服从。好，我这边是新译本第五节，他说你们必须要服从，不但是为了那个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这怎么说呢？为什么说是因为良心的缘故？良心是什么？
良心好像你能够分，好像神一天放在我们里面，能分辨善恶。
对了，没有错，良心就是指人内心里面对是非善恶的一种反应。啊，这个是非善恶当然是从神来的啦，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讲说都有天良，哦，天良就是意思是什么？这个良心从神来的，哦，所以呢，我们人的里面，哦，我们的内心里面对所谓的是非善恶是有一种反应，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为了这个良心的这种基本反应呢，我们知道，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基本上这种良心的反应是向着政府的吗？是向着神的，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告诫人家做坏事的时候，都说人家你小心一点。我现在抓不到你的把柄，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对不对？所以那个良心基本上是对神负责的。好，所以呢，今天为了这个良心的缘故，是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知道说执政掌权的那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那他们在遵循神旨意来做这种赏善罚恶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的来顺服，使我们有神的平安。好，让我们有神的平安。然后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第四节，他说呢，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好，这是我的新译本。那他的英文其实是什么？他说 ，He is God's servant, an agent of wrath to bring punishment on the wrongdoer.什么意思？他说呢，他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可是这个仆人呢，是怎么样？是上帝愤怒的使者。Wrath， 他只讲 wrath，wrath 是愤怒。然后在圣经当中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大部分好就是讲神的愤怒。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虽然说我们看到是人因作恶来受处罚。可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处罚，所谓的刑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是代表神的愤怒，好，是在神的愤怒底下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到人到了怎么样末世的时候，好，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对不对？审判跟神的愤怒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他是上帝神愤怒的。他是上帝愤怒的 agent 的使者，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了上帝的愤怒来执行审判。好，这是地上的政府的一个权柄。好，所以呢，他配件好不是空空的配件。然后呢，这里又讲到第六节了。第六节说，因此你们也应当要纳税，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件事，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但是神的心意当中，或者说这个政府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两种权柄，一种权柄叫做军权，另外一种权柄叫做经济权。当他有这两种权柄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政府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蒙福。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纳税？我们纳税基本上是让这个国家能够统筹去做更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他讲说你们也应当纳税，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啊。这事呢，这个地方比较不明显。那一般来讲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它是指收集捐项的事，啊，就是收税的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整个政府。职务执行的这些事情，好，统筹来讲这些事情。好，讲完了这些，他讲到第七节啦，你们要向个人心怀所欠的， 应当纳税的交给他纳税，应当敬重的就给他敬重，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好，基本上就是在讲到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到了忠恕之道，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君臣之间有一个关系，所以呢要杀该的归给杀该，要纳税给他纳税，要尊敬他的呢，君就要像个君一样，然后我们臣呢就像个臣，臣子的样子，对不对？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敬畏他。这里面所有的 assumption， 所有的立论点，好，这以上成立，都是因为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政府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也不是我看到唐崇荣写的那一本，什么人权。人权神权人权政权吧，他这边就讲到，他说21世纪人权的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超过政权，好，超过国家主权的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说因为呢，人开始好对人的这个本质有一个了解，一个复苏。好，所以你看到说，今天我们在讲人权的时候。好，我们在讲人权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讲那些被压迫的人哦。我们看到有什么？我们看到有所谓的环保人士，好，开始出来。因为人的权利，人的权利呢，你如果不从一个神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看不清楚的。人为什么之所以为人？科学家都没有告诉你，科学家只告诉你，你不可以怀疑人是人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把人跟神，他把他自己跟神切割开，所以他就完全不晓得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做的。所以呢，怎么讲，在整个，我觉得在整个基督教或者说整个西方文化，我不喜欢讲西方文化，因为我觉得整个上帝所带来的这个福音或上帝所带来的这个启示，不是只是在西方文化上。中国有没有影响？有，我相信中东有一天也会影响到。所以整个文化或者整个在神的启示的光照下呢，我们越来越看到一件事，是人是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呢我们叫 honor 一个人，把他当作他是神的一个形象。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不是说越来越多，所以你会看到说世界各地好开始来争人权，但是如果我们在争人权的这件事情上面搞不清楚，因为人是从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自私自利。你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如果讲人权不讲神的话，所有的东西就变成我最伟大，我最厉害。可当我们知道说人是由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来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会关心整个人类的福祉。这就是为什么有所谓的环保人士，为什么？因为环境被败坏了，怎么样影响到谁？影响到人，影响到我吗？影响到大家，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所以就开始说，你就发现到说，今天这个人权的问题层面开始广阔起来了。好，层面开始广阔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讲到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管理
谁？猪、猫、狗、鸭，不是，是管理人。所以他的一个目的，好，神当初设立这个政府的目的，他是要怎么样？他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好，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一个合理的政府，它是应该为它的人民来服务的，这是一个合理的政府。好啦，那合理的政府呢，我们高高兴兴的顺服它，纳税给它，尊敬它，对，因为它合理，它是为了我的福祉。我们在美国的话呢，比较不感觉不合理的政府，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还是觉得它是合理的政府，对，还是有在为人民做事，所以我们怎么样？高高兴，没有高高兴，没有人带，没有人缴税，但是呢，我们也就甘心情愿不逃漏税，对，就这个
情愿也得要
钱，不是情愿，因为还有那个 IRS， 对，可是我们如果是今天是一个，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讲，我越是那种美国人基督徒，真的很 stubborn 的。我前任是一个认识一个美国人，很好笑。他说呢，他有一天接到一封国税局来信， 国税局跟他说说，哦，我们算了你，不几年第几年哈，几年的那个缴税的那个税款，我们发现你多缴了1000块，要退他1000块。我们那个弟兄多么的可爱，他回去再算一遍，写一封信给国税局说，我没有算错，是你们算错了，你们不需要还我钱了。对啊，那因为他知道说这个钱是神的，可是我们那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真的就是这样子，还后来那个国税局又再算一次给他，他硬要还他这1000块。所以王政我就不会管他，对。可是你看，我觉得他就是持着一个态度，说连政府的钱我都不贪他小便宜。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想看，我们信神不过几年嘛，信神已经好几代了。等于他们的整个民主的思潮，或者说民主的这种产生，民主是从哪里出来的？不是从英国议会哦。真正的就是我们这种民主啊，什么上议院、下议院，是从瑞士。瑞士那个时候的加尔文。长老会嘛，长老会的加尔文开始好组织一种非常有结构的教会，整个基督教的这种教会的影响力遍布这个瑞士，所以以至于他的政坛、他的政治界也开始学教会的这个组织，所以有所谓的上议会、下议会，好，就是怎么样，就是上面有这个牧长啊、同工啊，下面呢还有这个长老，呵呵，只是我们下面有平信徒的康守，就这个整个那个议会的政治制度是从长老会学出来的。哎，是的，所以你就看到就说，其实这个我觉得好，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所谓的社会责任、社会福音责任，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国家。所以呢，大家要去投票，大家要去投票。为什么？那这不单单只是关心到我们的利益，关心到我们的下一代，关心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走向。其实，基督徒是应该要对政治有关心的。好，这个就讲到说，这个合理的政府，好，我们大家可以有参与。好了，那你一定会问我，不合理的政府怎么办？好，对，好，我先讲一下哈，我们刚才大家一致同意，好，上帝是这个政权的源头，好，上帝的权柄是这个政权的源头，所以呢，顺服上帝的权柄比顺服政府的权柄是更高的一个 priority， 对不对？是更高一个 priority。然后呢，我们也讲到政府的权柄呢，不是终极的，不是最后的，最终极的那个权柄是谁？是上帝，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政府都要向上帝负责，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必须要向他上帝，他都必须要向上帝来负责，要向神来负责。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神要审判。那有一天神要审判。讲几个世界上的集权政权哈，这个希特勒、拿破仑。拿破仑可能还不够残忍，希特勒、斯大林，好，比较残忍的。他们的政权是终极的吗？时间到，人就死掉了，政权就瓦解了。这个政权不是终极的，神的权柄才是终极的。你今天再怎么样的横行嚣张霸道，时间到了，怎么样？你就走了，你的影响力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最后终极的权柄是在神。然后呢，我觉得大家会想说，保罗写这一段罗马书哈，罗马书的时候，他背景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罗马当初对基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逼迫。哎，看大家有没有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罗马政府是开始逼迫基督徒，好，没有。还没有，他刚开始的时候逼迫犹太人，还没有逼迫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保罗写一个罗马书要劝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有一批犹太人，以前被逼着哈要离开罗马，对不对？这些呢逼迫稍微松了一点了，好，从外地回到罗马来了。啊，这时候呢开始在罗马教会里面聚会，可是呢显然的基督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本来是比较多的犹太人在罗马教会，现在呢 变成少数，所以后面才会有什么吃肉不吃肉问题。是什么？犹太人不吃，他们吃，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后来才会有一些的劝勉，有一些那个，然后这也是保罗为什么一开始劈头就把三种人都骂一遍，一种是不信的人，一种是那个什么，对，一种是犹太人，然后另外一种是怎么样？一种是不信的人，另外一种是什么？我突然忘记了。不是，我说罗马，就是说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政治的大环，教会的大环境，政治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就那个时候呢，我要说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还没有开始逼迫基督教，尼禄皇帝还没有来开始来对基督教做那种残忍的这种审判，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假设，当初保罗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在写这段文章的时候。他是认为罗马政府是合理的政府，是一个合理的政府。虽然说呢，他不见得是一个最公义的政府，但是某些方面来讲 ，OK 啦。好，所以我们就说服他，不要跟他作对，好，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好，但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就在这个政府的下面苟且偷安而已？没有，因为罗马，因为不是在罗马书当中，是在保罗别的书信当中，他讲了什么？你要为在上的祷告。使你们有平安的日子，对，所以就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做一个基督徒，又做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有几个责任？因为我们要顺服我们的政府，但我们要为在上位的祷告。等他们受到的引诱，他们受到的 temptation 比我们更多，对不对？是这样子，好，好啦。那如果呢，这个政府不是正常的政府啊，我必须要说，在历史上很多政府都不是正常的政府。好，正常的政府是这种什么样的政府呢？正常的政府我给它定义叫做会赏善罚恶，执行公义，不分种族肤色，一视同仁的，而且能够用神对人权的这个公义来看待他的百姓，这样的政府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政府，是一个会蒙神赐福的政府。好啦，回到现实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对，如果不是一个合理的政府怎么办？
可以用脚投票。
可以用脚投票，你移民。可以远离，对对对，可以离开，对对对。万一又拿不到绿卡怎么办？哈不许你出去怎么办呢？
革命
。革命，你知道吗？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就是说你们不要笑。真的，在20世纪，欧洲哦，不是欧洲，然后非洲啊，非洲人生活太苦了，福音一传到他们里面的时候，马上就起了一种叫做革命神学。你知道有一种叫做革命神学，革命神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政府公义，我就要来反抗，而且是打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旗号，像太极天国一样，像太极天国一样。好了，那我们现在来想想，来看看这个一般基督徒对于所谓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叫做激进的爱国主义，第一种态度叫做爱国主义，然后我还加上激进。什么叫爱国主义啊？什么是爱国主义？其实美国有很多爱国主义的。
你认为的，不是来自这个国家，它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这个
利益，还是
以这个国家的利益为重，
因为本国为
大。
对，就是这样。什么叫爱国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就是我的国家不管做什么，我的政府不管做什么，它都是对的。他都是对的，他都是支持的，对，这就是所谓的激进的爱国主义。有基督徒持这样的立场的，你们觉得呢？来，我来把他们的理由来告诉你。这个激进的爱国主义，它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人不能不顺从政府，国家的任何法律都是对的。他的立场是什么？第一个，是 神设立政府的、啊，你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告诉你的、啊，全民都是从神来的、啊，是不是？有新闻根据。
神是对的，人不对呀、啊。
讲的神委派人类的政府，但呢是神不同意他做坏事，对不对？神委派了政府，但是神不同意他做坏事。譬如说什么？先知书里面，先知书里面，先知骂最凶的是骂谁？骂这个小老百姓，执政掌权。对不对？这是骂执政掌权的，然后责备，责备也都是这邪恶的政府。你们轻轻呼呼的看，轻轻呼呼的医治你百姓的伤痛，轻轻呼呼，这个是什么？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先知常常讲，你们轻轻呼呼，你们轻轻呼呼。好了，这个没办法，神设立政府，反对的声音说，神设立政府没错，但是呢？神不容，并没有要他作恶。好，第二个爱国主义又来讲啦，说神是要求人要顺服政府的，是不是？罗马书这个地方讲，神要要求人顺服政府，但是反对呢？如果你要反对，你要有点经文根据嘛，反不反对？蛮反对的。你要上帝要求人要顺从政府的，反对的根据在哪里？对了，使徒行传里面有，我们是要顺服政府，但是不是无条件的顺服政府。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的地方，那个彼得被抓到那个公会里面去的时候，人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能再传福音了。他说什么？
顺服政府是应当的，
是应当的吗？顺服神不顺服人不顺服神是应当的吗？这告诉你什么？要顺服神。对了，还有呢，我告诉你，有一天如果我们活得够久的话，有一天我们都要不顺服政府。啊，怎么这样子呢？对对对。对。是。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逼迫，只是让我们看以理窥天，末世的那个大逼迫更厉害。启示录里面跟我们讲，怎么样？到最后是谁掌权？敌基督，敌基督要叫我们做什么？叫他下面的人做什么？拜偶像啊，拜他，拜那个兽像啊。对，神的渔民怎么样？能不能神的渔民就不顺服啊？就属神的百姓就不顺服啊，就不能顺服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啦，接生婆啊，埃及的接生婆，对不对？他有没有去反抗政府？怎么样？可是他有没有去执行这个恶王的命令？没有嘛，他不杀那个希伯来人的男婴嘛。然后还有呢，最有名的啦，但以理啊，还有但以理三个朋友，这个政府立了一种恶法。顺不顺服呢？不顺服。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例子，是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这个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我们是要顺服政府，但是不是无条件的。好，再来呢，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种顺服主义啊，另外一种，好，这是基督的爱国主义，我们已经打叉叉了。好，那另外一种叫做顺服的，对不对？圣经的。好，圣经的顺服主义，好了，这个听起来比较悦耳一点。对，可是呢，我写完了以后，或者我讲完这句话以后，你们能不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就做什么。
哎，那么简单就好了，大家就没问题了。什么叫做圣经的顺服主义？就是呢。讲的白话一点，就说有时候不顺服政府是对的，这样你就懂了吧？有时候不顺服政府是对的，好，是对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呢，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好，我们知道谁的权力是绝对的？神的权力绝对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呢，它是应该好，或者说它是应该好，它应该是要受神话语的限制的。 神的话语，我们就讲说是神的律法，它是应该要在神的律法权下的。好，所以他今天所做的一切，一个政府他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要跟神的话语是能够对齐，好，就是能够在他之下的。好，就这个啦，就这个，所以我要把它盖起来。这个笔很臭，对。好，所以呢，基督徒的顺从是神的法律，基督徒要顺从的是神的法律。所以只有在符合政府是在符合神法律之下的状况，我们基督徒来顺服。啊？蛮有道理的吧？好，这是蛮有道理的。我刚才忘记跟你们讲，其实这有两种主张，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第一种主张叫做，我们呢可以，好，我们现在讲说可以违抗。是一，违抗什么样的政府呢？违抗颁布不合对圣经法律的政府。哦，我要写到你这里。政府，好，这是第一个。圣经的顺服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是我们呢可以违抗。你们不用抄，因为其实我有讲，我是还没发下去。违抗什么呢？违抗强迫。哦，你看哦，这有强迫，强迫我们去作恶的，我们作恶的法律。哎，我的字越来越难看。你们会觉得我讲这个很无聊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太平铺直述，大家都看得懂，也给大家一点 challenge。所以在我们当时遇到有一些慕道友，好，或者有一些人来 question 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社会观，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政府观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讲出一套道理。好，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信神，然后做所谓的圣经当中的乖乖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为神站出来。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个 Sandra 讲的，知道什么时候打断一条腿，还是要说我们要信神。对，是不是？好，有两种圣经的政府主义。第一个比较 aggressive 一点，好，怎么样？只要这个政府呢颁布了所谓不合圣经的法律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来，我就可以来抗议。好像颁布就是这样。这样的好像看比较 对。好，另外一种，你看有没有写中文？另外一种就是说，当这个恶，
刚刚那个
对的，好。另外呢，就是说呢，当这个政府呢，他立了一种法律，强迫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就要违抗他，就违抗这个法律。我们不是违抗政府，就违抗这个法律。好，譬如说什么？譬如说那个接生婆啊。好，接生婆对不对？但是接生婆没有去揭竿起义嘛，没有对不对？他只是怎么样，强迫的就把这个男婴生下来，没有把他害死，没有把他掐死，对不对？真的，这是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两种都要用的，一个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哈，二十世纪有一个叫 Francis Schaeffer 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地位哈，或者说他在基督教的地位当中，就相当于在19世纪，他的地位就跟 C.S. Lewis 很像，好，他的背景稍微跟 C.S. Lewis 不太一样，所以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一个，好像，或者我没记错，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在纳粹底下逃亡出来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思想家 ，great thinker。他就是属于赞成第一种，他写了很多，他的著作论述很多是在这个方面，所以很多我们做的我们要引用的资料都是从他的理论或者他的思想来的。好，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第一个就是刚好我讲，他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好，绝对的权力是神的法律，神的律法。所以当这个政府的权力逾越过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顺服。好，他比较 aggressive。 他说因为我们基督徒顺服的是神的律法，所以只有在政府是在符合神律法的条件之下，我们基督徒来顺服你政府。他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呢，他讲，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看你要不要接受。他说呢，违反神律法的政府呢，基本上就是暴，违反神律法的政府，基本上他就是暴政。暴政呢，人人得而诛之。对，暴政呢，就是说这个呢，暴政呢是暴政这个。暴政的这个定义呢，就是说他是没有神认可的，他是没有神认可的，所以呢，政府的统治者如果违反了神的话语呢，就成了暴政了，就人民应当要反抗这个暴政，不单单要违背而已哦，不单单是违背他的那个律法，是要反抗。那反抗的方式有哪一种呢？那有两种，那讲到反抗就很害怕，一种叫做抗议，举个旗子啊，拿个白条啊。在那个议院前面摇来摇去啊，还是在我们的 Stevens Creek 摇来摇去，就是一种抗议，一种抗议。那再来呢，就是武力。所以 Francis Schaeffer，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被纳粹逼迫，所以比较 aggressive 一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因为纳粹实在是太过分，很多基督教界的这种所谓的 Great Thinker， 他们都有一些比较 aggressive 的表现，比如说潘霍华 Denhover。大家比较知道他的故事，他写《狱中书简》。《狱中书简》那个地方，如果你读的话，你会觉得说，哇，这个 Beethoven 很 aggressive， 他的那个思想行径啊，就让人觉得好像，怎么讲？好像神经不管事了，我们人现在要开始来替天行道。你会觉得这个，你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个哲学理论，或者他的一个神学理论，他讲到吉尼的人类。好，我现在讲这个，只是给大家，真的是中文太烂了。吉尼的人类。他的思想里面还有这个东西在，什么叫吉林的人类？以前我有讲过，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我就再稍微提一下。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呢，从古时候到现在，上帝呢一直带，把我们带到如今。我们现在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这吉林已经过了青春期，已经长大，已经20岁，成熟了。成熟的人类什么意思呢？就叫你成熟的小孩子。不用再什么事再去问爸爸妈妈了，早上要穿什么，早上要吃什么，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可以已经可以自己来分辨是非，然后你自己要来做出决定。他的观点是这样，可是从他这个，他早死了，可惜啊，对他，我不知道是可惜呢，还是可庆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早死，所以他这个吉尼人类的这个哲学思想，他就没有发展完成，所以我们后人可以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好，可以觉得说，哦，他这个吉尼人类是讲说，我们开始要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引爆，我们要开始应用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好，我们有一些事情呢，好，不是只是归到什么神的旨意，全部都是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负起我们基督徒责任，他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对不对？可是呢，不幸的是，后面的哲学家呢，从他这个吉尼人类开始发展到最后，发展出来一个哲学，叫做。神死神学是从他这个观念来的，就是什么神死掉了，不再管了，今天开始你要开始来做主掌权。
可能
今天
明
确了他的原来的，我说嘛，他早死，所以我不知道他对他的思想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目前来讲，他还是在基督教界挺被人尊崇的一个神学家。好，那我们也不知道说他到底他那个时候。他的狱中书简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们不足以对他做出太多的评断。那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人的人格蛮伟大的，因为他在一个什么样？他在德国，你想他在德国，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记得吗？德国到现在还在征所谓的宗教税，他们是一个政权跟宗教不分的，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到现在都还是。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是什么？马丁路德基本上是贵族支持出来的一个改教家， 所以呢，马丁路德很多的想法哈，如果你去看他的论国家是蛮偏颇的，因为是贵族拥护他出来的嘛，所以他所作所为所说的言论都是对贵族比较有利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对于那时候有一个农民的一个反叛，哈，就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农民的反叛的运动，那时候他就出来谴责这些农民，好，他们不应该违反宰相执政皇权的。好，这是只是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一些事情。对，所以讲到这个政府，好，这是 Francis Schaeffer 的一个看法，他就是说我们能够来违抗政府，只要他不合圣经的法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应该要违抗他。另外一种呢，比较 mild 一点，另外一种比较 mild 一点的人，他没有像分析学者提出这么多的理论根据，他们告诉你说，我们来看看圣经，圣经是怎么样？圣经呢，在违抗这个法律的时候呢，通常都有三个条件。好，你会仔细观察的话，你都会看到，不管你是在这个接生婆的故事啊，还是但以理的故事啊，还是这个敌基督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会看到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呢，有神委派的这个掌权者发出了违反神法律、神话语的命令，就基本上这个掌权者发出来的命令是怎么样？违背神的律法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呢，有一些基督徒开始有一些所谓违抗政府的行为，比如说但以理啊，他不管那个王的法律还是怎么样，照样一天三次祷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啦，也不管这个尼布甲尼撒造那个金像，叫大家听到音乐声的时候就要开始向他跪拜，他怎么样？不跪拜。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好，有一些属神的百姓，他违抗这个法律。再下来你就看到神直接或者是间接容许这样子的违抗。神怎么样子容许但以理的违抗政府？哎，你违抗政府，你违抗这个马代的法律，马代波斯的律法，但你被丢到哪里？狮子坑。神容不容许他被丢到狮子坑？容许啊，他被丢下去啊，不容许哦。但神怎么容许狮子吃他呢？没有。同样的，对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啊，违反那个法律怎么样？要被丢到火窑里去。但是呢，却有人子在这火药当中来保护他，这是我们讲到美好的例证。好，美好的例证就是最后他们都得救，不美好的例证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所以，可是你就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这个原则，当这个神他，当这个圣神他发出了所谓不符合神律法的法律的时候，神是容许基督徒违抗他的。当然啦，我们必须要承受这个处罚的后果。有些人呢，因着神的保守得救了，有些人呢，在这个地方牺牲他们的性命。牺牲他们性命的人呢，我们也不用觉得惋惜。为什么？天上有荣耀，就是说天上有荣耀的奖赏。基本上这个要遵守神的真理胜过人地上的法律的这件事情，是被神所奖励的，是被神所认可的。这是我们能够来不顺服政府的原因，我们能够来不顺服政府的原因。好，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好，我们面对啊所谓的共产政权，啊，现在共产政权已经 OK 了，比较 OK 了。好，我们慢慢改革开放当中，可是就像以前毛泽东的那个时代，他是不是违抗法律？不知道违抗是不是一个所谓合理的政府？不是一个合理的政府。
你就说啊，我们不知道。
他这个很有意思，他不神信宗教，一起基督徒信，可是其他也被打光了，所有的宗教全部打光，就剩他自己。
对呀，他基本上把自己提升到他是神的一个地位。
对呀，所以你不管什么道教，什么教都。
对，其实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一个不合理的政府，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被抬高。好啦。毛泽东这么厉害，这么伟大，就是世界上说实在没人赢得了他。最后呢，怎么样？
死了。
最后还是得要服在神的审判之下。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好，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不知道，因为我在他死的那个时候，我没在他旁边，没机会问他他有没有悔改。对，我没机
会。
当然不是啊。
提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以前就是，说我自我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认为，既然是已经出现了，而且几十年，不是三两年，甚至于一次革命没有成功的，而且是数十年，神允许的，不允许不会发生。究竟神为什么允许它发生？我唯一能解释就是这样。他把原来就是说国内拜偶像这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这根基打掉了，就等于一张白纸。
是，
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发现像中国大陆中青年传福音的话啊，好容易。
是。
很难的就是年龄比较大，已经信了佛的，当然还是有。
啊。
台湾的如果要像青年的还比较好点。昨天晚上都碰见一对，那简直是
没办法，都不知道是有没有神的恩典给他。
神用他就是用他。
我自己的觉得啦，我觉得说今天呢，他实在不是一个合理的政府。他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么久？绝对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是神的任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的旨意，好，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怎么样？神的旨意有特征，神旨意怎么样特征？
他有时间吗？现在大部分人特别说，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那是神哈，神总是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神总是可以让万事互相，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有的人哦，那个结婚的时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这个从我为什么说他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因为从圣经当中神的旨意不是这个样，但是呢，神有没有？你如果讲说这个部分也是神的旨意的话，那好了，那他是神大大大大大旨意里面。但是如果说神美好的旨意，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神美好的。人类的堕落是神美好的旨意吗？
不，堕落以后神就用那个办法，就是说神用，比方说你说像耶路撒冷。开始逼迫这个人
就
走，但是这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想想看，没有逼迫人会去传福
音吗？
这是好中国，大家在这里
搞
啊。对
呀、啊。
你逼迫走哪，跑哪就哪，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用这个想法来想，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以属于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艺术。然后呢，可是今天基本上，如果这些耶路撒冷基督徒他们不去传福音，他已经违背大使命了，是不是呢？人是有惰性的，没有错，所以神也容许外来的政权，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那个恶的是恶，恶的就是善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说大陆现在像大陆也是三分教会，还有三分教会，别人就不愿意和三教，我就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但你说如果他不坚持他的信仰，他就不能为人做见证，大家都去了三分教会，但如果大家都在离婚呢，那就是离婚的可能太多了，就像当年的那个雅哈。
雅哈王，
雅哈王不是一样的吗？还有那么多人给神保留在这边，那所以他这一方面去的人顺服，他能够广泛的救很多的人，不顺服的人见证神，他才有这个果效，不然的话他们是信不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教的不好，但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的。对，我觉得
利用那些去做尼姑的也好，去学那个什么菩萨的也好，说的是用。他都可以到学术来做，所以大陆有很多的那个这个牧师，他本身并不信神的，他研究基督教的这个宗教，他不信基督。可是你提到了这里，我去了，他们这么说，我就专门去那些三教教我看怎么回事。我一进去的圣经充满，我就哭得没完，而且就讲得到就能合。三年我们那次见得很清楚，一个朋友，他是领养的，结果就为了财产跟那个后面的孩子闹得一塌糊涂。我就找到去找到根据两个新闻，我想你哪去打？因为我的公司就迟到了，去了那些人，那我就看过很远，我就走地板，人家都挤满了人呢，那我就放了。结果那些牧师找得到，就处理一下，他马上就说，不解决了，今天上次方便解决问题，他就生气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样子，这是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我必须要说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今天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不信神，这是神的旨意吗？我不觉得。
可是他神可以用这个，
对，神可以用，神可以用，但是这个人他并不在神的旨意当中。
他选择从反正两方面来讲，你我是这么看。
对，这个是神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益处对不对？万事包括好事，万事包括不好的事。只要你是爱神的人，你就可以得益处。但是不好的事呢，我必须站在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上面来说，或者说神给我的一个道德标准来良心来说，不好事就是不好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因为神把它变成最后有一个好的结果，我就说它是好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对啊，所以就是说，在判断这个所谓政府哈，或者说我们讲到说共产主义这个地方哈，或者说讲到台湾的蒋介石，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历史上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给他的评判，他是杀人如麻，他是怎么样？他是造成了一个中国的大衰退，他是怎么样让中国锁国了这么多年？好，其实在唐朝的时候，很兴盛，很开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almost 对不对？到处人都来进贡。慢慢呢，宋、明、清越来越锁国，越来越封闭，锁到毛泽东到达最高峰。中国人这么聪明，我们说实在不应该落后这么多年，落后欧洲国家这么多年。
对，
你可以，我跟你讲，你可以讲说这是神的时间。我觉得神在历史当中绝对是有怜悯，然后神在我们这个人类当中的旨意呢，不会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闪失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神的旨意就废去。神美好的旨意终究要成就，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合公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不能说那是神的旨意，我只能说那是神的任凭。神的任凭是怎么样？对这个人来说，他是遭受到神的审判，就好像我们圣经上面有说的，作恶的人不是为那审判之日预备的吗？我绝对不会说哦，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哈、哦，这个信仰一片真空，然后基督教很好传，那都是毛泽东的功劳。
没有，不
是，
不是，
不是，
就还是神的自己的旨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有一个矛盾。
你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
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我们信心在于神。我觉得先把这个句话讲得对，就是说我们信心在于神。这个环境再黑暗，这个逼迫再厉害，
对，你可以再说，但是还是能多大转过来。
对，我如果看今天没有希望，但是呢，怎么样？我们讲就是这个什么十年以后看看谁是好汉，对不对？几年以后，毛泽东死了，没有了，基督教的逼迫不在，我耶稣基督的道照样在这块土地来发光，照样在这块土地来改变人心，照样神的真理是那个不能掩移的光，它还是要发出来。你不管你怎么样压迫它，基督教在特征是这样，最压迫它的地方，以后越兴盛。
毛泽东提出的神说法，他死了，所有人接到他。在需要用那个白的那个莲和那个白的花那个飞的布掉，
对，
所有人都去哀悼他。那我就哭不出来，因为我实在不喜欢他。然后半夜，那我的好朋友是那个牙科医生，他就在医院里面拿了几瓶眼药，快点点啊，就点到那个眼睛里面，那眼药点上就掉下来。就是这样，其实不敢哭，就是跟笑。
对，
那好像是不知道谁没哭，就是点了个眼药准备进去了。不然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可是就有一些人，那哭得昏过去啊。他真的感谢毛泽东，因为他本来穷得要命啊。那有了他来，不能成了这个领导阶级嘛，对不？日子很好过啊，有社会地位啊，什么都有了。那我们就支撑起苦本，就打了下去。
是，
这样子。所以那个逼迫真的很厉害。但是你看现在就完全。
对啊。上次那个手艺就讲嘛，那个邓小平不讲说这个实验是什么？检验真理最好的方法嘛，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实验不成功，就换邓小平来做个实验。
邓小平除了毛泽东外，所有的领导都是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留学，或者在日本留学，所以他还有很多，他不是不懂，他知道，但他不能放弃那个个人，他有他个人，他不相信这个。
对，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一个君主论。 好的一本书，真的是一本很坏的书，非常坏的一个书。它基本上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对，他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他说你要坏，我讲了讲他的精髓。他说你要坏呢，你不能一点点坏。为什么你不能一点点坏呢？哎，就是这样，不要录。对，时间到了。他说你不能一点点坏，为什么？因为你一点点坏以后，那个被你害的人就恨死你，然后想过来报复你，对不对？你要很坏，压迫他到一个地步，当你不压迫他的时候，他感谢你。这是一个暴君，这是一个暴君。对，这是他的理论，就是他我们现在把他当玩笑的话，但其实他非常严肃。很多的暴君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思想态度来对他的人民，你想想看是不是？对，所以我觉得说，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现在哈，感谢主，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我们的影响力来影响我们的政府的时候，我们要尽上我们基督徒的这份力量。好，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研究这样的一个 topic 的时候，主要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世间的学问来研究，主要乃是愿意主你自己的真理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个这块土地上面能够站得稳，站立得稳，主要，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信仰的根基牢牢地定在你这个磐石之上，我们要从你的圣经里面领受那新鲜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要让我们不管是行事为人，是行在人前还是行在神前的，都得蒙喜悦跟称赞。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不单单有能听的耳，帮助我们有能走的脚，让我们能够走出基督徒的道路。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